弟兄姊妹早晨，大家好。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又可以回到神的家、神的殿里面一起去敬拜。昨晚好像周牧师说，我们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参加了我们今年的25周年堂庆的感恩晚餐。我们粤语堂的弟兄姊妹真的顶呱呱，我们人是最多，不过到某一些位置在台上，我们只能够用英文和国语。我们 assume， 我们认为呢，国粤语堂的弟兄姊妹一是懂听英文，就一是懂听国语。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有些人又不懂听英文，又不懂听国语的。不过我们按照圣经的准则而行，哪个软弱的我们要抚就他。所以呢，我们尽量参与的，其实不过呢，去到某些位置，我们只能够粤语堂的弟兄姊妹一是听英文，一是听国语。不过即是我们粤语堂的精神可嘉。所以昨晚是另一个重头的活动聚餐。其实第一个呢是我们8月17号的分 day 来的，那个同乐日。咁咧，參加嘅都係盡興而回啦。你睇我哋玩得幾開心啦，係咪啊？所以琴晚嘅聚餐咧係第二次嚟噶啦，第二個嘅重頭活動。咁當然啦，頭先阿周牧師宣布啊，第三個嚟緊嘅重頭嘅活動，慶祝我哋25週年嘅就係我哋嘅聯合崇拜。所以如果上兩次你都 miss 咗嘅，我希望你唔好錯過呢一個嘅聯合崇拜，同我哋一齊翻嚟，將感恩、將榮耀、重讚歸俾我哋嘅主。好啦。言歸正傳，我們要繼續來到去思想彌迦書。今天呢，我們已經是講到彌迦書的第五講。其實今天這個的講題和下一個第六講呢，我們會是一起去思考彌迦書第四和第五章兩章的信息的。解經家都認為呢，這本整本的彌迦書的信息裡面，最有盼望、最有救贖神學、救贖性的預言的經文，就在第四、第五章的裏面。這個第四、第五章就好像沙漠中的一道金泉，又好像在迷霧漆黑裏面的道路當中突然之間出現的一個光芒來的。如果按照上個星期周牧師所說，當他講第三章的時候，如果你在這裡你聽到，他就說用一個交叉平衡的方法來去讀，所以前呼後應，不過中間的部分呢就是那個中心來的了。你記得他講那個的漢堡包的故事嗎？中間那部分你吃漢堡包是要吃到什麼？中間有塊肉。所以呢，彌迦書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中心的信息就在第四、第五章裏面。沒錯，彌迦書是有很多的控訴、審判、刑罰的預言在當中。不過第四、第五章告訴我們一件事，在這一切很嚴厲的警告和信息之下，彌迦先只是希望透過這個的救贖、這個的盼望來到喚醒那些沉睡的心靈，让那些弟兄姊妹、属神的子民百姓有机会可以重回正路，归回上帝的怀抱。因为在彌迦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特别在第四、第五章，他们讲到今天我们靠居、靠马、靠什么，有敌人来，我们不如去跟埃及来到一起联盟，我们需要些什么军事，什么都靠不到的。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唯有给到我们真正的盼望和平安的，就是当耶和华在我们的当中作王治理我们。所以这两个信息都是以这个耶和华作王治理我们为一个思想的方向。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彌迦书第四章，我们慢慢的来到去读，预备一二三。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粪秽必出于石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名而行。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啊，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号呢？疼痛找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锡安的民啊，你要疼痛渠路，仿佛惨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去，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说：愿锡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们遭报。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好像把禾捆聚到禾场一样。锡安的民啊，起来踩谷吧，我必使你的角成为铁，使你们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与普天下的主。我们再一次低头祈祷。真理的圣灵，我们再一次依靠你。人的话有限，你自己的工作无限，让你自己亲自做开启、教导、督责的工作。我们继续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名求。其实我们一路由第一章一路到第三章，你会发现是有一个很绝望的呼喊，或者说一种的呐喊。你记得Pastor Andy 他都讲到第一章的时候，第一章第一节介绍完尼加在什么时代，是什么背景，在这里做先知。第一节完了之后，第二节就是一个控诉。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都要侧耳而听。有什么这么重要要听啊？不单止是以色列民，不单止是犹大国，不单止是以色列国，是万民都要听。因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所以我们发现这一班属神的子民百姓，他们不忠不义，离经叛道。上帝差遣他自己的仆人三番四次的将他的话语来到去带到他的民的当中，叫他们悔改，叫他们回转。不过他们都充耳不闻。于是乎耶和华要在那里来到指证他们的不是，指出他们不对的地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上个礼拜周牧师跟我们讲到第三章，从那个国度官兵在上掌权的，他们坏到一个地步，他们腐败到一个地步，官商勾结，巧取豪夺，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到一个地步他们污善好恶，从别人的身上剥皮，从人的骨头上来到去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一块一块落锅，然后去斩他们，这样。这一种是很可怕的一种的形容，就是官已经真的到一个这样的腐败的地步，到一个地步他们抢夺别人，甚至抢夺别人的房屋和土地。你记得 Pastor Pastor Ray 当佢讲第二章嘅时候，就讲到呢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因为地系耶和华同神嘅子民百姓一个好重要嘅标记，要赐俾佢哋地。由亚伯拉罕开始就已经话俾佢听，你脚掌所踏之地，一路到以色列人出埃及而入迦南呢个嘅地，系表明咗上帝纪念佢同亚伯拉罕所立嘅约。居然到一个地步，佢哋去抢夺别人嘅地，系用我哋今日香港人嘅说话，呢啲岂唔系地产霸权咩？你听过吗？就系咁样样啦，吓霸得个霸，抢得个抢，掠夺啊，就好似咧吓，我哋香港人成日都讲呢班咁嘅官。就是谁大谁恶就谁咩啊？谁正确？呢啲官就系咁啦嘛！依家加埋一样嘢，谁大谁恶，谁有钱就谁正确。呢、这个就系已经腐败到一个咁样嘅地步。唔单止官是如此，唔单止君王分用是如此，我哋睇见嘅。宗教的领袖那些祭司假先知同谋合污一样贪污受贿，很简单，你来圣殿敬拜添多些香油钱，我等你不用排队，就是这样咯，就是这个圣经没说的，我说出来的，你不要当真，你找来找去，为什么在尼家书都没这样见的，他们贪污嘛，这个是祭司，那些先知又怎么办？你给多些香油钱我，给多些借数我，我就说上帝祝福你，祝福你有田有地，祝福你拜拜，下次又再给过，这样这些这样的境况到一个地步，三章十一节，那些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雇价师分悔，先知为银钱行占卜，这个就是当阵时那个的境况，我们看见尼家先知，然后一路到第三章的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好吗？预备，一二三。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任何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被形容到好像这样，你将要成为一块田被人耕，即是怎样？搲烂晒，铲晒，你见过耕的田没有？要耕，要挖泥，一个城市将会变成是怎样？变成乱堆，美好的山河变成什么？荒野丛林。即是讲到这里的时候，你都可以发现，即是这班的以色列民族已经是几咁冇得救了，是不是？所以到一个地步，尼家先知先这样发出这个严厉的警告，所以就是因为你们这些这样的官，你们这样的祭司，你们这样的先知已经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你们会好像耕种的一块田一样。这个的城要变成一个荒堆乱堆，就在这个没得救很 desperate 很绝望，用我们香港人说，如果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已经是玩完的了，是不是？对不对？还有没有更悲惨的形容？没有了，玩完了。就在这个的时候，一个转弯，第四章的第一节，我们看见，我们一起读好吗？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哇！一个180度的转变，刚才已经讲到绝望，没得救啊，你班人finished， 玩完了。跟住先知就话：wait a minute， 等等，末后的日子，耶和华被建立高举，万民都要流归这山。It doesn't make sense。头先先讲紧呢啲万民系咁腐败噶嘛，系已经咁信仰咁扭坏噶，甚至到呢啲咁样样，神嘅子民百姓。他们常常有摩西的律法在他们当中， 每一年大大小小的节期，他们都去圣殿献祭敬拜，居然都活得如此荒唐，令人沮丧，是不得救的了。在人的眼光中是不得救。弥迦先知却说，末后的日子，万国的民都要登耶和华的山。刚刚才说的那些人厌弃神的话，为什么突然之间他们渴慕神的道，他要上山听耶和华的教训。刚才才说的那些官、那些祭司、那些先知，上个礼拜周牧师说三个团体都合在一起，都是很悲哀。其实即加埋就变成什么呢？三合会咯，是吧？用香港应该找什么有罪什么犯罪调查科、三合会调查科去查一查他们，拉晒这班人就啱。啱啱先讲紧呢班三合会咁样嘅行恶嘅事，估唔到嚟到第四章完全改变嘅画面，画出一个充满盼望嘅远景。万民都渴慕要听神的道，而且不单止是听，他们要行耶和华的路。所以第四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就形容耶和华的权柄高过诸天。什么意思啊？那个就是一个这样的很美好的景况，因为耶和华的权柄高过一切，到一个地步，本来他们要将刀打来互相残杀，要拿枪来彼此进攻。当耶和华管理全地的时候，他的权柄高过万有的时候，这些刀都要打成泥头。你记得我开始讲 intro 的时候，如果你今天去联合国在个大厦的广场那里，你还见到这个雕像就刻住这句的说话。不过那里你会见到他说是以赛亚书的，我都讲过 我就信了 Bruce Walker 的话应该是弥迦书的，不过是 exactly the same 的 wording， 一样的说话。要刀打成泥头，本来用枪是彼此仇杀，他打成镰刀，大家一起去耕种，大家一起去搵食，不要开枪打死人。就是因为耶和华管理的缘故，这一切都改变，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哇，这个是一个什么的形容景象啊？个个坐在葡萄树下做什么？等着屎咩？唔係啊嘛，喺嗰度攤緊啊嘛，應該擺張搖搖凳喺嗰度，哇！真係好開心，喺無花果樹下享受新露嘅果實啊嘛，冇人驚嚇。你知唔知呢個係真係一個好平和、好舒服嘅景象？呢、這個就係嗰個末後嘅日子將要出現嘅一個嘅景況。哎呀，而且耶和华要再呼唤建立那些悲的、伤的、弱的，甚至被赶逐的，再招聚回来，使他们成为强盛之民，因为耶和华要治理他们。 The weak shall become strong。 这个远景，这个愿景不是弥迦当信时身处的时代，是在什么时候？圣经说这个是末后的日子。这种这景象是在末后的日子出现。那我们要问，到底什么叫末后的日子？这个末后的日子肯定不是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启示录最后新天新地，哇，那个是天堂的时候，所以大家坐在葡萄树下享受无花果，不是，然后喝了葡萄酒，那很正了，这个是天堂。 No， 末后的日子其实是讲什么东西呢？如果我们参考新约的圣经，我们就会知道，其实在新约的时候都提到这个末后的日子。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彼得起来讲道吗？我就将它辑录了一卷在这里，你会见到彼得就在讲话，神说在末后的日子，这个是他们的 understanding， 这个是他们的理解，这个是他们当时对旧约的末后的日子的诠释。他说末后的日子是怎样？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在那些的日子，我们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 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彼得说的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充满当时的人的时候，人人都说别国的方言。对于彼得来说，他括紧这段旧约的经文是约珥书再加上尼迦书的 combinations。 所以加在一起的时候，彼得看见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他就明白这个就是末后的日子。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不会讲方言，你明白吗？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不会这样传扬福音。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不会这样看见这个人被圣灵所浇灌。所以对于彼得来讲，他那个时候就是末后的日子。我们可以很 comfortable 地说，末后的日子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降世成人，最后被钉死在十架，埋葬三天之后复活，然后升天，圣灵五旬节降临，建立教会，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活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是什么？就是这个大而明显的日子。在这里说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啊，主耶稣未回来。 That's why 你和我还坐在这里OK， 所以尼迦说的这个末后的日子是这样的意思。希伯来书也有提到，神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末后的时间末世，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就在末世的时候藉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说这位耶稣基督超越的一切，他来到我们的当中成了肉身。所以对于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一样有这样的理解。在末世，末世是几时啊？不是将来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所讲的末世末后的日子，我们现在正正是置身在其中。既然是这样，你和我是活在昔日2700年前尼迦所讲所预言的末后的日子，就是主耶稣降世成人，成就救恩，埋葬，复活，升天，圣灵降临，教会被建立。过往这2000多年一直到今日，我们都活在末后的日子。当然我们明白尼迦身处的时候不是末后的日子，他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在最黑暗的时候。不过当他写第四章，神感动他其中一个讲章，他在那里写的时候，末后的日子就是这个上帝的感召和默示的信息。尼迦就写下了700多年之后要发生的事。不单止为尼迦先知寻求了人生的方向和出路，亦都俾尼迦当时代嗰啲受欺压、对建制失望、对宗教厌烦、对社会不公极度沮丧绝望嘅人一线嘅希望。因为呢个嘅希望就系话，上帝嗰个终极嘅解救会出现。历世历代以来，我们都看见一件事，所有忠心坚守主道的上帝的子民百姓，我们人生的主调必须要有这个末后的日子的观念。特别几时，当我们活在世情的败坏的当中，当国家的领袖、圣殿的祭司、百姓的先知都过紧三合会有组织的腐败生活，是什么东西叫尼迦和他当时的人，他们仍然选择不同流合污， 他们仍然立志不妥协他们的信念，他们仍然相信，不会放弃他们的信仰，就是这个末后的日子的远象。今天你和我都活在一个败坏的世情的洪流当中，特别在我们加拿大的处境，这里是可以吸毒合法的，随便吸，我起间安全屋给你吸，你吸到就死不要紧，我立刻有人来救你，又打一针你又不死得，又再明天吸过，这个是我们的温哥华，是吗？你活到人生厌烦，你想死，不要紧，我们已经立了法，可以令到你安乐地死，这叫安乐死。你想不想死啊？想啊，我给你安乐死，行不行？这个是我们的加拿大。同性婚姻、异性婚姻、杂性婚姻、有性婚姻、无性婚姻，什么婚姻、什么性都可以，你想怎样就怎样。这个是一个是非黑白不清，我们都看见贫富悬殊，我们都看到地产霸权、巧取豪夺的人。今天你要有一间屋，要储好耐钱都摆不到落个 down payment， 以为住屋是一个基本的人权，不过原来都不是，在温哥华是很困难的。上帝所创造这个美好的世界，交托给人忠心管家，好好管理，人却去蹂躏，人却去破坏。我们就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甚至宗教信仰、教会世俗化，牧师、神父、长老性丑闻、贪污腐败、玩弄权术，这些的消息一出现都未必一定在头版新闻会出现，可能你要抄到不知道哪里，谁又衰了，好奇吗？成日都有这样的事，这个是我们所活在的时代当中。当我们在这里慨叹，当我们在这里觉得无奈，当我们觉得自怜认命的时候，弥迦先知这个末后的日子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当头棒喝。 Hey, wait a minute， 不要认命啊。先知的信息其实是提醒我们，以一个末后的日子的向导或者说视野来到去知会同埋去过滤我哋喺现今人生当中种种嘅际遇。我讲多一次，先知昔日嘅信息系叫你同埋我以一个末后的日子嘅视野同埋向度嚟到去知会同埋过滤我哋今日人生种种嘅际遇，而我哋今日的场景和空间就是我们展现和活出这个末后的日子将应该有的生命的素质和内涵。我第二句再讲多一次，你到周围都找不到，因为我读了很久才想出来，你不会在 commentary 见到。现在的场景和空间就是我们去展现那个末后的日子应该有的生命素质和内涵。一会我们会再讲多一些，我们基督徒常常都活在这个末后与现今的一个张力和一个互动当中。几时你失去了这个张力，几时你失去了这个互动，你肯定不会成为一个热切的基督追随者。一会我们再讲这样，这个是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 當我哋喺度憤慨悲嘆嘅時候，哇！乜點解咁啊？加拿大依家又咁又揾到。最近有一個保守黨嘅 Burnaby 選區嘅，因為好幾年之前佢曾經講過一啲反對嘅 LGBTQ 嘅言論，依家幾年之後今日再發現，然後鋪上網，依家冇辦法，保守黨嘅Andrew Scheer 就要同佢割席。哇！依家真係好得人驚啊！你幾年前講過乜？所以今日我講嘅嘢咧，幾年之後可能有人會清算啊！牧師講過呢啲嘢啊，咁樣樣嚇。親愛弟兄姊妹，當我哋喺度憤慨、喺度悲嘆嘅時候，有啲好重要嘅嘢，俾我哋帶出一個嘅盼望，就係離家先知昔日嗰個嘅盼望。末後嘅日子，起碼有三樣嘢。第一，末後嘅日子，聖經話俾我哋聽。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过所有的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到底先知在这里讲什么呢？古代近东的世界，山代表着崇高，山越高就越近哪里？天。所以至高的神明总要在高山上显明他的作为。其实在我们圣经里面都有很多讲到山的，你记得摩西去哪里领受他的律法？山。为什么不是一个田？上帝要他做运动爬山吗？不是，这个是要给当时的民众在他们的文化当中知道，唯有耶和华是至高。以利亚在哪里杀败巴力的先知？是山。你以为这个山巴力已经占有了吗？我那个更犀利，我那个叫什么名字？麻烦你介绍，叫做耶和华 Yahweh the Lord。 所以当尼加他说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建立，而且要超乎一切，高举过于所有的山的时候，其实那个意思很清楚，就是唯有耶和华是至高无上、无可匹敌。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管理他的百姓，你就不用要考虑了。利利未有几犀利啊，行埋一边。巴比伦的大军几厉害啊，行埋一边。因为唯有耶和华高过一切。今天你和我活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要被提醒，不要被欺骗了。一切我们以为排山倒海而来的恶势力、魔鬼的举动、黑暗的浪潮，一切的冲击似乎告诉我们魔鬼已经胜利了，魔鬼邪恶的权柄已经笼罩大地了。 No， 我们基督徒有另外一个的 orientation， 在尼迦书告诉我们，既然我们今天活在末后的日子，只有耶和华殿的山是高过诸山。就好像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或者你年轻的时候看黄飞鸿，你记得吗？看黄飞鸿看了很多集，集集都是很过瘾的。就算你未看，你都知道一件事，无论奸人奸几犀利，我不知道找到这张这样的照片，哇，奸人奸很厉害，黄师傅倒头淋茶，真的还不输就不死，是吧？你未看黄飞鸿，你就知道最后结果是谁赢的，你知道吗？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是最高的。Sure win， 你既然知道唯有耶和华是得胜的，是至高的，如果你要排队，你都跟耶和华那条龙，你不会走去争奸人奸那条龙，你明白吗？为什么我们不放弃信仰？为什么我们不同世俗同流？为什么我们还要回来好好传福音？因为我们跟紧耶和华那条龙，就是黄飞鸿那条。 第二件事，你会发现当尼加讲到末后的日子的时候，哇，一个好美丽好令人畅快的景象，突然之间去到第九节，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号呢？疼痛找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哇，然后第十一节，现在有许多的国民聚集攻击你，玷污你。哇，突然之间先知的信息由那个末后的日子翻返来现在，现在的处境是好像烂惨惨烂的妇人一样那么痛。现在的日子你是会被掳到去巴比伦，你的国要倾亡，现在的日子要被掳寄居在远方，现在周围的国民要起来攻击你，要咒助你。所以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就讲到这个苦难的处境。不过当我们讲到末后的日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尼加先知说现在的苦境是真的，不过它是在一个什么的大环境 context 底下出现，是在末后的日子的意念，耶和华高过一切这个的权柄掌管万有的观念底下出现的现在。所以尼加的信息告诉我们，虽然是这样，不是等于耶和华不再作王了，耶和华仍然作王。不过我们基督徒经常都有一个问题，不信耶稣的人都有一个问题，你说既然耶和华作王，为什么我们会惨难的苦？为什么我们仍然会被掳到巴比伦？为什么我们仍然四面的民族会来攻击我们呢？耶和华掌权嘛，这些就不会出现的嘛。先知给我们一件很清楚的信息，第十二节，因为他们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他们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就好像禾捆聚到禾场一样。所以第四章是 prepare， 跟着第五章会发生的，讲到这位尼赛亚的诞生。不过未去到那里，我们就开始问问题，我们就开始很作难，我们就开始拒绝相信，我们就开始不去接纳，我们就开始去埋怨，因为我们不明白耶和华的意念，因为我们根本不明白他那个筹划。有一节很熟的圣经大家都会记得，这个是在以赛亚书，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我的意念向你们一样是这么高。所以我们是不明白这解的，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基督徒的生活必定要将末后与现今在这个的张力和在这个互动的当中来到去明白相信上帝的意念。这里 require 我们的不是去明白上帝的意念，不是去想通上帝的筹划，亦都更加不需要你去接纳上帝至高的意念。人的难处就在这里，我不明白，我不能够接纳，我都不能够想得通，你叫我怎么办，这么痛苦。尼加先知告诉我们，no， 需要的是什么？你相信耶和华有更高的意念。这个的相信是不需要你的同意，不需要你的想得通，不需要你去明白。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信就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是什么？未见之事的确据。不信耶稣的人没办法相信这句话， 有圖有真相嘛，香港人話見到即係嘛，未見之事就係啦。呢個係信。基督徒要活喺呢個末後與現今嘅張力同埋嗰個互動嘅當中，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基督徒單單有呢個現今嘅話，我哋就忘記咗。彼得話俾我哋聽，我哋只不過係客旅，係寄居。人生最後、最後最大嘅滿足就係我尋求嘅現今平安、快樂、健康、温飽。我啲仔女又乖，我啲兒孫又翻教會。我買完一間屋又買第二間屋，我有份好嘅職業，然後安安樂樂喺加拿大退休。This is it。呢個係好多只有現今嘅基督徒過緊嘅生活。Too bad to say that。我哋必須要將呢個末後的日子，對於離家嚟講係未發生嘅，對於我哋嚟講已經活喺當中。不過我哋唔忘記主耶穌仲要翻嚟，我哋有一個未來加入。在我们的现今处境当中，最后，既然我们在这个未来与现今的张力和互动的当中，我们就更加有把握，有盼望。弥迦先知的信息是要带来今天你和我活在这个张力和夹缝当中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相信。我哋一齐读好唔好啊？耶利米书，预备起。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叫你们末后有咩啊？末后有咩啊？指望 ，hope。呢个系弥迦先知嘅信息。如果唔系，他的人生真是悲哀。不过弥迦先知他将神的话语带到百姓的当中。最近我有机会看在去年出版的这个已故的南非总统 Nelson Mandela， 在去年2018年他的后人帮他整理他坐监的时候的书信所出的一本书，在2018年7月18日出版，主要是因为要纪念他100岁冥，叫咩啊？香港人叫冥寿系咪啊？即系佢过身啦。其实已经过身噶啦，不过在去年出版的呢本书 ，Nelson Mandela 在狱中吓，好似我哋读保罗书信，狱中书信就是呢本书啦。你有机会去看下，里面超过250封信，大部分都是未曾 publish 过的，写的都是在他坐紧监的时候所写的信。1962年，他被拉，被判监。他其实判的是叛国罪，反革命啊！用我哋今日讲法，反革命罪。本来应该判他死刑，不过判了他终身无期徒刑。其中他坐监的大半生27年啊，整一共有27年，里边有18年就喺呢个好出名嘅 Robben Island 上边度过。如果你今日去南非旅游，佢呢个岛上边昔日嘅监狱成为咗个博物馆。佢就喺嗰度呢一个个房间，一个8尺乘7尺，同香港嘅劏房差唔多嘅尺寸嘅房仔里边坐咗18年。在这18年不是没事做的，不是好像曾荫权那样的，日日是要揼石仔的。几年之后，没几耐，其实他妈妈过身，他向狱长申请出狱出席他妈妈的丧礼，给不给啊？拒绝。过了没几耐，他的大仔因为车祸死了，他再向监狱申请出狱，只是参加那个丧礼，给不给啊？ 一样被拒绝。你想想，一个人坐在监里面判了终身无期徒刑，用我们香港人的说法就是什么？玩完了， finished， 无望了，绝望。不过他写这本书里面讲到，他写给他太太其中一封信，他这么说： Remember that hope is a powerful weapon even when all else is lost。 即使失去一切，希望仍然是一种强大的武器。在其他的信里面，我们发现他这个不死的希望在哪里。他说，我在圣经里面读到很有意义的一个段落，里面讲给我听一种生活的方式。如果人类已经完全接受而且很忠实地实践圣经里面所包含的这些教义，他们想象是一个没有战争、没有饥荒、疾病和种族不容忍的新世界。你可以想象他可能去读到哪里了。而这个的世界正正是我为之而奋斗的世界。那时他坐在监判了终身无期徒刑，他写出这样的信， Hope is the most powerful weapon even 你失去一切。藉着读圣经或者其他的东西 inform 他，知会他，叫他过滤他身处那个八乘七尺小个劏房的牢房，过滤了他日日在那里揼石仔，过滤了他的仔死，过滤了他的妈死，他都不能够出席这个丧礼，他仍然持守着这个 hope。 1990年他放了监，四年之后当选成为第一个南非的黑人总统。你知道他做总统的时候多少岁吗？77岁。所以那些今年现在65岁退休， This is it 重新考虑，做了南非第一任民选的黑人总统，后来拿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些都不是在历史里面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他成功地将一个种族隔离、黑人白人完全分割、受彼此仇视的世界，过度成功地过度，因为他亲手成立这个 Reconciliation Committee， 这个和好和解的委员会。为什么他拿诺贝尔和平奖？其实就是这样。当他在他的 inauguration 的典礼上面，他就职礼上面，他特地在他坐监那次帮他看着他日日揼石，请了两个那些守卫坐在前面贵宾席上面，这两个白人。这个和好 reconciliation 的观念在哪里来的？就是这个末后的日子，上帝的公义慈爱，这种和好。所以南非没有因为这个种族隔离主义被废除之后，黑人白人大动乱，你打我，我打你，你杀我，我杀你。 Don't give up hope。 作为香港人，我虽然过了钟，我不说不行了。今天的香港，我们觉得很绝望，我们很悲叹，我们觉得没有出路。容许我最后在这里藉着弥迦先知的信息再一次提醒你和我， Don't give up hope， 不要放弃盼望。即或今次的动乱4个月、14个月、24个月，我相信中国人的坚忍，10年的文革，8年的抗战，老一辈的香港人3年零8个月， 试问有哪一次翻天覆地的时代事件不是经年累月的呢？什么东西叫那些人置身于其中，他仍然可以绝地反击？是因为他们 never give up hope。 我们仍然相信，即是我们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我们看香港新闻，我真的不明白。但是你要知道，上帝有他的意念，上帝有他的筹划。我不知道他在香港要做些什么，但我很肯定他要在香港做些事。你信不信？即是我不明白，即是我不能够接纳，即是甚至我都可能在这里埋怨。 It doesn't matter， 因为上帝的意念筹划不会因为我的埋怨、我的拒绝、我的悲叹而消解的。上帝的意念和他的筹划高过你和我。我们再读多次耶利米书好不好？预备，一二三。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们一起低头祈祷。